弟兄姐妹平安，四月八号，张博斯灵修标题，阶层为主灵修标题 ，His Resurrection Destiny， 他复活的命运。Destiny 呢，这个一般的人是翻成命运，但是呢，用在神这边的话，就是天命、天数，所以呢，你也可以翻译成他复活的天命或他复活的天数啊。引用的是路加福音24章26节啊，岂不是耶稣呢要受这些苦嘛哈，这些事情，然后呢进入到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么在中文和合本圣经新标准我们先讲标准译本好了啊，讲说基督不是必须这样受难然后才进入到他的荣耀了吗？这是中文标准译本。但是传统来讲传统我们比较用的就是所谓的和合本。和合本就是我们教会通常一直在用的。那么和合本圣经是翻成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基督就是要这样受害啊，然后最后呢也是要进入到他的荣耀，好像是应当的，就是命定的啊。所以呢耶稣复活的命定，耶稣复活的天命。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我们的主的十字架呢是进入到他的生命的途径啊。The gateway 是这个门，是这个途径啊。他的复活呢，就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 power， 有这样的全能啊，能够将他的生命呢传递给我。当我重生的时候呢，我就领受到复活的主的这个确切的这个生命，就是复活的主耶稣的那个生命，那我领受的就是那个生命。所以呢，当我重生的时候，我从耶稣他自己那里领受了复活的主的这个生命。那么第二段张博士就说，基督的复活呢的命定啊，基督复活的这种 destiny， 这种天命。那他接下去有解释啊，什么叫做 destiny， 什么叫做命定，什么叫做天数，什么叫天命啊，就是他预先注定的这个目的，就是神预先注定的这个心意，这个目的就是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的。那这个呢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这种天命，是要带很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去。当然你就想到这是希伯来书2章10节，耶稣为什么要复活？是为了你跟我，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到他的荣耀。所以呢，他的命定的应验就给了他权力啊，使我们呢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儿。我们呢是永远不会有神的儿子所有的那种跟神的那种关系，就圣父圣子啊，耶稣基督跟天父的那种关系呢，我们是永远不会有 exactly the same relationship， 永远不会有那就是如同圣子跟圣父的那样的关系。你想要有一样的、同样的 exactly 就完全的一样相同的这种关系呢，我们是不会有的，我们不可能有的。但是呢，我们被神的儿子呢带进到所谓的一个属神的儿女的这样关系里面。所以呢，当我们的主呢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复活到一种绝对新的生命，一个生命是他在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但他道成肉身。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复活到一个绝对新的生命，是一种他道成肉身之前所没有活过的那种生命。那他复活的他复活的那个生命呢，是永远他的复活的那个生命呢，是永远以前没有过的。所以耶稣的那个生命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他的复活呢，就表示 啊，我们呢被复活到他的那种生命，而不是复活到我们的旧有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有的人都觉得他信耶稣了之后，就是好像当外貌没有改变，但里面就好像有了耶稣，然后就不一样。可是什么不一样呢？你去看，其实很多你的价值观什么，还是你旧有的老我的生命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复活的那种生命，就是说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跟他真的是死的形状上，我们是同死。那么他复活呢，我们也同复活。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他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就是我们信他之后我们有的那个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跟我们旧有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有一天呢，我们会有一个身体啊，形体会像他荣耀的身体，荣耀的形体就是他复活的那个形体。但是呢我们能够知道的在此地在此时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他的复活的全能跟有效性，而且呢我们能够行在生命新的样式的那样子的行事为人当中，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啊就有新生命的样式。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但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在那里呢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呢是说一举一动啊，我们的一举一动，一举一动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在英文里面啊，都讲 walk 走路啊，走路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就是行事为人。所以你翻成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也行。那和合本是翻成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 newness of life 是生命的新。啊，那什么叫生命的心？那个新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个生命。那耶稣复活的那个生命，就是他给我们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我们复活的那个，现在我们要活的那个生命。所以呢，保罗定义啊，保罗下定决心，他的目的就是什么？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复活的什么大能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还特别用斜体字告诉你耶稣复活的那个全能那个大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他改变了你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生命，跟你过去的那种生命不一样，而且跟人世间的生命不一样。那个生命那种在心理活动上呈现出来的层面给人看见的都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所以说实在话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人说我说我不想要像你那样你呢我觉得你就是极端主义 extremist， 说我是极端主义。后来我就在想，我当然我没来得及去问他到底说我什么极端。比方说就我现在想想就是说可能我跟有一些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对，我没结婚我单身。你可能会说哇，这个基友股很极端主义极端到一种程度都不想结婚。我不是没有结婚的机会。但是呢我曾经找过黄志佳院长的妻子黄师母他辅导我。那么我就反省我对这一个人，我并没有像你们那种就是说要爱到一种我要优先去服侍这一个人，没有。当然他苦苦追我那是他那一部分，对吧？他可能觉得我很不错，但是我并没有产生类似回应的情感。我并没有说我可以把神国放在一边，把别人放在一边，然后呢就他先。所以黄师母问我说，你在北美东北岸现在服侍，这已经十几年前了吧，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他说那你也是这样服侍众教会，多少也小有名声，现在不考虑这个，你服侍你开心吗？你喜乐吗？我说哦，那真的是很开心很喜乐。他说那你愿意把这些喜乐都放下，然后去服侍这个人，去爱这个人，然后你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的那种喜乐会大过这个服侍弟兄姐妹众教会吗？ 我很诚实讲，因为我们都是要很诚实嘛，我说没有，我现在没有。他说啊，那这个人就不是啊。所以呢，你说啊，我很极端主义到一种程度，我不想结婚，不是我不想结婚，是我没有碰到啊，就是说我知道这就是我所谓的啊白马王子好了，或你们叫真命天子，就是没有嘛。那你说我是不是就极端的认为大家通通都不要结婚？哦、no， 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尽情爱主的人呢，要多多结婚，不是多多，就是要结婚啊。结婚一次就好了，一辈子结婚一次就好了，因为你爱主，然后呢，你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照自己肉体的情欲，然后呢，你跟一个你所爱的弟兄或姐妹，你们俩结婚一起服侍神，那一起用神的话来彼此勉励、劝勉、成长，你们有一个比你们两个在一起更高的那个意向啊，不然的话，你们婚姻的格局就太小太低，那格调就太低，所以你们婚姻呢，到最后就不是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苦得不得了，恰恰相反，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神同在，哇，在那边让你们历练、熬练、成长，那是很开心的。然后呢，你用神的话来带领小孩，就像是做门徒训练，做一个牧师在带领会做门徒训练一样，很兴奋的啊。那这样子呢，我就劝你结婚。啊，如果不是只是为了面子啊，只是为了空虚、孤单、寂寞，看电影没有人陪，吃饭没有人陪，晚上睡觉没有个胳膊，没有一个肩膀可靠，那我想暂停暂停，你先把自己跟主耶稣的关系搞好再说。所以你说我极端主义，那你说耶稣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是 new， 是新的。我还是这么认为。以前啊，何哥住我家楼上，我跟你们学员也说过，那时候呢，房东啊，这已经是快30年前了，房东老催着他说：“你买嘛，你买我房子吧。”四楼是何哥住的，三楼也是他的，那我三楼是我租的啊，我们都是租的。何哥不买，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买房子啊？”他说 no， 这个将来神如果呼召我要走就走，买房子干嘛那么麻烦呢、累赘啊，地上的拥有物哦，越少越好。哎，我就想想有道理。哎，所以你说我极端吗？我母亲都说，哎，你们同事哈，当时我的工作，我们可以房屋贷款，那利息是很低的，哈哈，我的同事每个人都2栋3栋房子。他们供得起，我当然也供得起嘛，对不对？他们还要供养他们的孩子呢，但我就觉得没必要。你说哎呀，你真傻，你在30年前要是供3栋房子，今天这3栋房子那价值那简直 billions， 百万千万万万，那你一辈子吃喝享用不尽。对啊，也对啊。不过那么享用不尽，恐怕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啊，跟你讲解张博士结成为主了。恐怕今天我也不会到中国去培训。所以我想啊，我是这么想。房子呢不用买。那你说，那你后来为什么要考虑在中国想要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有固定住的地方才不会好像被赶来赶去嘛，而且每次呢要短期跟人家租一个月租不到啊，所以这是为了施工考量，不是为了我个人。所以想想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房子啊。你说哎，你这个人就像10几年前我台湾有一个珠宝商的孩子托付给我来读高中，叫我做监护人，所以呢他就来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呦，你这个样子哦，那么你将来呢，你又没有一个教会做牧师啊，人家养你。我说不需要，上帝养我。他说真的，以后你老了生病了谁照顾你？我说上帝。他说讲真格的。我说那就弟兄姐妹吧。然后他想一想说那你生病的医药费呢？我说上帝供应。他讲真格的。那我想一想，我说弟兄姐妹吧。他说那你死了呢？4礼拜丧葬费呢？该不会又是上帝吧？我说对啊，那就是上帝啊，我是他的仆人嘛，对吧？他说讲真格的啊，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他又不会从天上咚掉一口棺材给你啊。我就说啊，那就弟兄姐妹吧。然后他就看我一眼，他说哎，你把男单的重担给了弟兄姐妹。我说哦，不是这样子的，我相信到我老了，真的约翰一书就这样讲的啊，我们呢将来如何 现在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必要向他。那存着这个指望的人，就从现在开始必洁净自己。那从现在开始你洁净自己的话，到了主要接你走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在被主接走的那时候，就是你的最后一天最后时期，那你的生命应该就是习练通达了美德跟服事的技巧。所以呢，所以最后一个拥有我的教会是最有福气的。我这样讲你不要又生气了，像一个小弟兄哦，就说我很骄傲，我不是，我是真的抓住神的应许，我知道圣灵会在我身上工作的。所以呢，那当然最后一个教会就很有福气，所以呢就是他们就给我办追思礼拜了。我还他就说我加重弟兄姐妹的负担，我说不是，我说我只怕我没有资格让人家帮我办理追思礼拜。真的，如果我是在神的手里，那么就算我没有肉身生出来的孩子，我在灵里面的孩子也很多的，对吧？我相信大伙儿这一块钱那一块钱凑一凑，一个棺材火葬费还是有的啦。所以呢，想一想，我们复活的生命啊，虽然跟圣子耶稣基督与天父圣父的那种关系不一样，但我们是透过了耶稣基督，我们被带进了有儿子的名分。因此呢，我们知道虽然将来我们的身体像他那么荣耀，那个到底是什么，圣经没有讲很多，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现在从现在开始在这里他复活的这个全能跟有效性是在我身上，所以我能够行走，我能够一举一动，我能够行事为人有生命的那种新的样式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定义他的目的，就是知道认识耶稣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这个知道是指什么？是指你的经历，就是说你经历到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头的那种复活的生命的复活，那种生命的复活的大能，所以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经历了。所以呢，耶稣就祷告，当耶稣的祷告呢张博士在最后一段的时候是这么说的。那因为张博士他提了嘛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张博士就讲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边是这样祷告的，说你呢把这个权柄就是管辖所有有血气的人，那个权柄呢给了他，就是给了耶稣基督，然后以至于他就是耶稣基督呢能够把永生的生命呢给了很多人。多少人呢？就是你给他的那些人，他就能够把永生给这些人。那么中文和合本圣经就说，你曾赐给权柄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呢，耶稣是这么祷告的耶稣是这么祷告的，耶稣可以把永生给我们，是因为神把我们赐给了耶稣。所以呢当你去思考这里讲的就是圣灵 Holy Spirit。Holy Spirit 圣灵这个词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说这个词其实是另外一种名称。是什么名称呢？就是经历永生 Experience of Eternal Life， 经历永生，经历永生。所以呢，圣灵其实就是经历永生在人类里头此时此地的那种经历是圣灵做工在我们人里头，就在现在地上，就在现在这个时刻，在此时在此地，圣灵呢他工作，圣灵呢实际上真的是做工在人里头。因此你经历到了，你经历到圣灵将永生坐在你里头，此时此地你经历到，那么这个圣灵张博士就说其实是另外一个名称 哦，什么样名称呢？就是指啊，经历做工在人里头啊，此时此地啊，人类经历到永生做工在里头的那种经历，人类经历到永生运作在他里头，而且是在这个地上，而且就在此时此刻他就经历到了。所以呢，圣灵是什么啊？张博士在这里就讲，因为在约翰福音呢十七章，那么耶稣祷告呢，就希望我们合而为一啊，像他跟父合而为一一样。然后在这之前呢，啊，耶稣讲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要怎么认识耶稣基督呢？那非得要有圣灵的工作不可。所以圣灵这个词汇其实就是指你经历到这个认识，你经历到这个永生，你经历到这个在你里头工作运作，不是死了以后，是这时候就开始经历，不是上天堂，是在这个地上就开始经历。所以呢，圣灵就是神的神性，继续的将基督的十字架的赎罪的全能应用到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圣灵是谁？圣灵是神的一个神性啊，三位一体真神第三位，他继续的将基督的十字架的赎罪的全能 apply 应用在 to our life， 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知道神是不偏待人，那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圣父圣子圣灵啊，神不偏待人。既然不偏待人，神如果预定我基有古得救，也预定你某某某弟兄或某某某姐妹得救，那么圣灵就把基督的十字架应用在我身上，基督十字架做成就是赎罪，所以呢，我就今天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因为耶稣的宝血免除了我的罪债。那么你也一样。那么今天呢，不单神救了我们因信称义，而且神把我们接纳到他家里头，说你是我儿女。那神这样对我基有古讲，神今天也对你这样讲，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家有家规啊，神就把他家规告诉我们。所以圣经上的话就是家规啊，神国有神国的法律，那圣经上的话就是神的法律。好了，那你明白吗？如果我基有古明白，那是因为圣灵开通我，所以我能够明白神的事。那么那是因为神已经把我里头做成了，而且我灵性的光景跟他有正确的关系，这是昨天的灵修内容。那么你也应该一样。那我今天有能够理解他、认识他的能力，而且活出他话语的能力，你就应该有。除非你里面肉体的情欲拦阻了你，妨碍了神的道在你里面开花结果，那你就浇灭了圣灵的感动，甚至抵挡了圣灵啊！所以呢，圣灵是继续不断的把基督十字架赎罪的全能不断不断的继续，请你注意继续啊，继续应用在你生命里面。所以呢，张博士说，感谢神为了他的荣耀跟崇高庄严伟大的真理，就是他的灵能够将耶稣的那个本质 very nature， 就是耶稣的那个本质，恰恰就是耶稣那个本质，圣灵能够 walk into us， 做工做到我们里头。但是有条件的哦，张博士最后一句话就 if we will only obey him 啊，这是有一个假若，倘若我们但愿我们顺服他，如果我们真的啊顺服他，条件就是你顺服他。如果你顺服他，你没有抵挡他，那么耶稣复活生命的那个生命就会被圣灵不断的做工做到你里头去。那圣灵的工作呢，这个就是很奥秘，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吹过以后有留下风吹的痕迹。那同样的，圣灵什么时候来， 怎么做工在你身上你不知道，但是会留下他做工的果效，你的生命就真的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今天呢，张博士在提醒我们，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受害，耶稣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进入到他的荣耀是命定的。那么他复活的这个命定啊，他为什么要复活？他复活是为了要叫我们称义，为了叫我们呢从得救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得以称义。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真的是在神眼中是看为正确的。那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是信靠耶稣的宝血啊，神看你为义。那你信了耶稣都不用下地狱了，那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保罗说什么？断乎不可。你怎么可以这样滥用神的恩典？当然不可以。所以呢，你的信是什么？这个信心信仰 faith， 信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基督复活的一个命定就是要带很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耶稣复活的命定就是他真的会把很多我们带进荣耀里面，也因为这个命定，所以他有这个全能能够把我们变成是神的儿女，真的是像有神的那种样式。所以呢虽然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耶稣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但我们真的是被带进，而且我们真的有儿女的身份，而且我们真的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他怎么复活，复活的形体如何，我们将来必要像他，只是呢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这个荣光各不相同，但是我们知道肯定是有的。所以当你去思考耶稣复活的命定就是要带很多儿子进到荣耀去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啊，今生我们的肉体会渐渐衰残，但我们里面啊，我们心里的生命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你不怕老，你也不怕死。真的有些人很怕老，所以呢就吃那些营养品啊，做健这个操那个操的。年轻人不怕死，但上了50岁的人就知道，哈哈，体力大不如从前了，而且骨头一摔呢骨骼疏松症这个骨头就很容易断的。你就知道前几天为了录音呢，坐在那个我跑到浴室里面，坐在马桶上面就很光滑，我面对着那个墙，后面是空的，我想这样把脚盘起来，结果这个盖子太小了然后就往后一滑，我想啊要跌倒，嘣就真的跌倒，然后那个筋就扭了3天还没好。那要是年轻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这档的事儿发生，对吧？所以呢我告诉你，你老了生老病死啊，这是不能免除的，但是呢肉体经历过这些，心灵是什么？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你不怕死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台湾有名的教会的牧师师母。有一次呢，我们就跟这个师母呢我跟我一个同工中国大陆来的，我们从台北就是921大地震经过台中中部南投那些就是情形很严重，然后一直往南开到屏东，开得很累的，我们就让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姐妹，她当时有国际驾照，美国驾照，就是没有台湾驾照，可是我们一车4个人大家轮流都开得很累了，就换她开嘛。她说好啊，她就笑着，因为我们累到后面几个都要打盹，都要睡起来了，都快晚上，我就跟她讲你自己开，然后呢开了大概1小时之后你叫醒我们，因为1小时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再开再开，然后我就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转就在高速公路上，反正就这么一条路。他笑，他说好啊，你们都休息啊要是我车上载的都是牧师师母传道人级这种级别以上，所以要是有什么你们信得过我的话我说信得过信得过。他说反正我们这一车要是有什么我们大家都上天堂。我说对呀 如果真的神许可，我们今天要怎么的，神就接我们回天家。接我那个好朋友那个师母就呸，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看了他一眼，我就心想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你信耶稣的怕什么啊。我跟你说 你应该不怕死，疼痛是会怕，但死亡是眼睛一闭，心脏跟灵魂，心脏停止跳动，灵魂正是像这个服侍你多年的这个躯壳哈，你灵魂向他说谢谢再见，然后你就跟着耶稣走了。然后耶稣呢，将来再来的时候会给我们新的形体。所以耶稣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吗？那个荣耀你知道吗？啊，我们真的应该哈，把约翰福音17章耶稣的祷告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我同你享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嘿，你真的应该去认识那个荣耀，那个荣耀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带着复活的身体的那种生命，那种荣耀，哇，你真的应该去认识。因为保罗定义什么？不知道别的，只知耶稣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他在竭力追求认识。那你想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你想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你想要真的成为耶稣复活的那种命定，就是带领儿子进到荣耀里，就是你会进到荣耀里，那非得要有圣灵的工作不可。圣灵其实就是我们经历永生运作在我们里头，而且是现在就经历的。所以呢，圣灵是神继续不断把基督赎罪的大能成就在我们生命中的。所以感谢神，真的感谢神，他的圣灵能够把耶稣的那个本质坐在我们里头。你想想看，如果耶稣真的是圣经里面启示出来那么荣美的话，你什么德性啊？我常常说我们啊，虽然你不爱听哦，请允许我，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会那种，我就是没有那种高言大志，没有那种荣美的词语哦，我的词都是很通俗，甚至有时候很不文雅的哦。我常常说我们是下三滥，哪怕你不喜欢，我还是要说，下三滥怎么能够有耶稣那种本质的生命呢？哇，哈利路亚！第一，感谢天父爱我们，拣选我们，命定我们。第二，感谢耶稣顺服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顺服之后，他所成就的赎罪的功就可以有效的在我身上。第三，感谢圣灵不断的把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功，把基督复活的那个生命那个本质不断的坐在我们里头。所以只要我们顺服，只要我们顺服，所以这个命定就表示你将来会得荣耀哦。哎，弟兄姐妹，把约翰一书3章1节到4节到5节啊，把它好好背起来吧。哎，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叫我们得以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啊！真的，你就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这个你要把它背起来。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所以你别管别人，不要管世人怎么想你。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将来嘛还没到嘛，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呢，所以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哇，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翰一书太美了，你知道你将来会很美的。所以我现在虽然不美啊，我知道我将来会像耶稣基督，这是何等大，何等丰富，何等伟大，何等美，何等我们所不配但却给了我们的应许。哇，这是何等的有盼望啊！你活着太棒了，生命太有意义了，生命就是为了要走到神那里去，然后走的过程就是要接近自己，然后走到他那里就得见他的真体。所以呢，加油加油，像拔河一样，加油加油，像竞走一样，没有到最后一秒钟，不到那个终点站，我们不放弃。所以呢，也不会觉得悲观，也不会觉得沮丧，也不会觉得人生无意义，乏 boring 无聊乏味，当然更不会觉得绝望，没有盼望，然后最后就自杀，不会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荣耀的命定是因为耶稣复活的命定，让你 被带到荣耀里去，让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这太美了，这太棒了。哎，耶稣啊，说真的，除了感谢你还是感谢你，你这么美好，然后呢竟然让我们也有福分参与、哦、你的美好。我们啥都没有做，我们就这样子、哦、自动继承了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名分、真的是很谢谢你。要不是你流宝血，要不是你赎罪，我们哪有这个身份啊？我们这个身份用金钱、用聪明才干、用知识、用能力、用时间都买不到的，但是却是你的顺服。主啊，因着你顺服，所以呢我们也要有你顺服的生命，顺服天父。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顺服的话，你生命的本质就会不断的被做成在我们里头，而且我们将来就真的在你显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像你，因为我们必得见你的真体。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再次谢谢你，你真的是何等的慈爱，真的我们只能举起救恩的杯，再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谢谢你，你真的差遣了你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我们的主显现，他没有罪，但是他除掉人的罪。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也谢谢你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有这样的资格住在耶稣里面不犯罪。我们有这样的资格，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而这一切说来也惭愧，不是我们自己里头有多好，而是主的宝血，是主的义袍给我们披戴，洗净我们。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愿意像保罗那样说，我们呢真的不知道别的，我们要努力追求认识，竭力追求认识主耶稣你复活的大能。因为当我们越多的知道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就越多的能够经历到你的荣耀、你的庄严、你的伟大。请帮助我们，请帮助我们，给我们顺服的心，好让耶稣你复活的命定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是伤了你的心，但是主，我们不愿意继续伤你的心，我们愿意拍拍屁股赶快站起来，向着你来认罪，向着你来忏悔，向着你来悔改。因为我们知道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而且你必信实。我们虽然失信，你也不能背乎你自己，你信实的持守你的诺言，你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主你自己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那样的荣耀的光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